车务禅师语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第七段。最初迷真起妄，遮曰一念妄动，末后反妄归真，则曰一念相应。是则起妄之后，归真之前，更有何法能外此一念乎？是故一念悟，随境缘及佛法界；迷随染缘及九法界。十方虚空是此一念迷昧，一切国土是此一念沉凝，世生正报是此一念情想合离，四大依报是此一念动静为顺，唯依此念变现诸法，离此念外无法可得。缘此一念本是法界，从缘而起，缘无自性，全体法界，故得横遍十方，数穷三际，离过绝非，不可思议。法尔具此威神，法尔具此功用。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的标题是地网景光横遍数穷，讨论的是现前一念的本质，以及以这个念来念佛的那种妙用。来看这一段，还是道理上很深邃实际上《楞严经》就在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当时富罗那尊者听到佛所说的这个我们信觉本名，信觉妙名本具佛性之后，就问一个问题：既能我们的本性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那为什么会这个现出这样的一个虚妄境界国土和身心佛在这种解释当中就谈到，就是本觉的这种觉明呢，就在于一念无明妄动，一念动了一下，觉明为旧，你一动呢，本来的无有分别的那个觉性就成了能所的对待，它就有觉明，想觉这个明就立了一个妄所，虚妄的立那个所这个所一旦建立，那本具的明性就没有了好，这就是迷失了真如本性就忽然升起了虚妄的境界，这就叫一念妄动。在唯识中就讲一念无明一念妄动就成了无明，它本觉本明嘛， 你一妄动形成一个能和属的对待，那本名呢就成了无名。啊，一念妄动生三系，就升起无名的三种系相，就是无名业相。啊，转到业相，接着就有能见相，他有能和属，就想见到这个属是什么东西，能见。有能见就有所见，就有境界相，这是无名的三种系相。啊，一念无名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啊，那以境界为缘，又生种五种出的相，啊，智相、相续相、知取相、记名字相、起业相、业系苦相。有境界现前，你就要去认知它。这境界就有相续之相，啊，境界你就要直取它是好是坏，是善是恶，于是给这个境界设入名相概念，啊，然后起爱憎之心，就造种种业，造了这个业呢，又被这个业属系在轮回三界当中遭受种种的苦果。啊，这在佛经就不断地谈到我们众生就是这么过来的。好，现在知道无明的升起的相状，我们要返望归真，旧路还家，先对治初相，再对治细相，到了最后破见思惑无明尘沙，啊，到了最后无明业相一分生相无明断尽，那就返望归真，则曰一念相应，与金刚智破除最后一份无明的生相，啊，就与本觉性德相应了，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了。好，那这样的过程，从他一念无明妄动升起虚妄的境界之后，到我们知道虚妄要回归自性本源真实相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之前都是这没有任何一法出此一念之外，啊。受过当下这一念就贯穿始终，实际上也是无始无终。他一念无明啊，妄动就好像做梦一样的，不知道什么就滑到了，什么时候滑到了这个梦境。滑到梦境，我们在梦中要知道自己在梦中，先从一个噩梦变为善梦，以后善梦也给他觉悟出来，就从梦中完全醒过来。啊，所以一念妄动类似于我们滑到梦境，一念相应从梦中醒过来。好，那这个全过程就是这一念现前一念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作用。所以修行就是抓什么？抓现前一念。你抓佛的境界太高，众生境界太广，唯有现前一念才比较亲切，也能够下手。那现前一念也是具足十法界，你一念觉悟，就会选择清净的缘，修净业就显现佛法界。你现前一念迷惑颠倒，就会自然以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作为驱动力，就随染缘显现九法界。 好，在楞严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我们的正报的身心和依报的世界，都是在清净本然无有差别的真如觉性当中啊，循着众生的业而发现的。啊，那十方虚空是怎么来的？啊，是在无明妄心里面那种晦昧的境界，它就执着为虚空。啊啊，兼爱的啊，有坚固障碍的这种烦恼，就执着为国土。那国土就在虚空当中，这是指无情呐、啊。啊，在这个一念当无明一念当中，次第的升起着啊，世界相续和众生相续。啊，这里谈四身正报，正报就是指有情众生的身体，啊，它的四种诞生的方式，就是胎生、裸生、湿生、化生，也是当下这一念。怎么会有胎生呢？胎是随顺着众生的爱恋之情而有的。啊，这个胎生的众生在中阴身阶段都有淫欲之心，那、啊、然后他就借助父母的啊这个交合的缘啊，能够升起爱憎之心啊，或男孩或女孩啊，所以有贪爱之情而生而有胎生。这个罗生呢，是有他的不定之想啊，升起的罗生就是淡啊。可啊，这样的神。这个食神呢，是由他贪香味啊，他不需要父母了，胎生和裸生还借助父母之缘，那食神的众生不需要父母，他贪这个香味跟湿气相应，自然显现生命的形态啊。这个化身呢啊，就是化以离印啊，这个显现他生命形态，所以这叫情想合离，表明胎卵石化的四种啊生育的方式，而且四种生育方式它之间也会不断的变异啊。每一生的众生也随着他的业力的善恶，有啊有好一点的，有坏一点的啊，所以这样的因缘，这个众生就相续啊。父母有儿子有孙子，这都是由于爱恋之情在这里相互的缠绕，才会有这个因缘。那四大的依报，这个依报就是我们的环境，它是地水火风所构成的。地水火风也是由于我们现前一念所显现的啊，我们现前一念的动向就会显现啊这个风轮风啊，现前一念的那种静态坚固，就会现现为经轮坚固之相啊。风经的相磨相荡，就会生起火啊。那么一念心的贪心，就会显现水啊。依着现前这一念就变现，有啊坚固之相就有大地啊，这个水相就有巨海 高山、草木这些显现出来。这样看起来，所有的医报环境，都是我们众生无明妄心里面所变现出来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那真是不虚的。正报和医报是同构对应的，医报是由正报里面生起来的，也就是一切有情和无情的万象、万法的显现，都不能离开这现前一念之外。离开现前一念，没有任何一法可得。这个生命的真相，我们业力凡夫是不知道的。唯佛限量清净来告诉我们。但这些境界确实有时我们读经文都读得，好像你不认真看根本看不懂。你仔细去看，还真的，这个佛是大智慧人，这没有限量清净是说不出来的。一说出来，你仔细思维，还真的是这么回事。好，那这个彻悟大师对《楞严经》是非常精通的，所以他的开示里面常常对《楞严经》的道理信手拈来。所以我们看彻悟禅师，有的你没有一点这方面的这个教理基础，还真的看得迷迷糊糊。好，那现在就这个现前一念，来推究它的本源。它的本源就是一真法界，真如本觉妙明。那这个现前一念，本来在真如自性层面是无念的，所以这个念显现出来，也是从缘而起。是缘生缘起法，在佛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只要是缘起法，它就无自性，毕竟空无所有。从这个缘起法的念头当中观照它无自性的本体，那它的本体就是一真法界。法界也叫法性、实相、真如、本觉，这些。好，既然现前一念的本体、全体都是一真法界，那一真法界它就具有超越时空的功能作用，所以叫横遍十方、竖穷三界。就现前这一念可以遍到十方无量微尘数刹土。广大如虚空，究竟无边际。现前一念超越时间，空间是从横的层面可以变，时间是从纵的方面，或者从竖的方面，过去、现在、未来，这现前一念可以超越竖穷三际，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际作断，所以，这现前一念离开我们凡夫的全息范围解释系统，离世过绝百非，超情离见，就整个的就是不可思议了。这个不可思议的现前一念，它法尔就是自然而然的、任运的、不加造作的。法尔具此神威，就是现前一念自然而然的具足这些大威神，就是超越时空种种世事无碍的法界玄门都具足。法尔具足威神，法尔具足功用， 就自然而然的具足着显现世间和出世间一切啊功能作用。好，请看下面。今以此念，念于西方阿弥陀佛，求生极乐净土。正当念时，西方一正在我心中，而我此心已在西方一正之内，如两镜交光，相含复照，此横遍十方之相也。若越数穷三际，则念佛时即见佛时，亦即成佛时，求生时即往生时，亦即度生时，三际同时，更无先后。地往诸光，南其全体，南柯梦氏，略类一般，此礼物之最难，信之最易，但能直下承当，终彼全身受用，可谓参学事毕，属桌已半一。如或未能，但当任辨观察，随分受用焉耳。好，请看这一段。前面讨论现前一念的功用，以及在无明状态当中啊，它怎么显现一正二报啊？现在了解现前一念的不可思议的威神功用之后，我们就要回到净土法门了。现在现今就是以这样的念啊，就是具足法界的这个念来念西方阿弥陀佛。那西方阿弥陀佛也就是全体的法界，所以净土法门一句话，以法界心念法界佛。好，就比喻为以空应空，似水投水。法界心就像实相之空，法界佛也是实相之空，这就以空应空，似水投水。好，这里面当下就现出大不可思议的威神妙用了啊！以法界之念念法界之佛，求生法界净土。正当念佛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就能够显现在我的心中，而我当下能念佛的心也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之内。好，我们原来常常讲一个事项，说当我们自身念佛的时候，我们的心啊念到极乐世界，就会有一种具体的形象的表达，就是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就有一朵莲花生出来，这种莲花是标上你的名字的莲花。这个 虽能佛言佐语大德说过，但一听总是觉得不可理解，不可思议，好像是讲神话。但是我们了解了这一段的道理之后，才发现这样的现象的出现是法尔自然的，啊，就是我们这个当下这难念的心已经在极乐世界一阵之内，你怎么表达在一阵庄严之内，就有你一朵莲花。这朵莲花，而且你念佛功夫很精勤，这朵莲花就越来越大，光彩越来越赫溢，赫来越光辉。啊，那你说，极乐世界庄严不仅是阿弥陀佛和信徒的圣众在庄严，乃是十方念佛众生也共同在庄严。由于你在持土念佛，极乐世界的莲花就光明灿烂，你也不是在庄严西方净土吗？啊，这是指我们的心变过去，那阿弥陀佛的心也变过来，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德也变过来，所以我们只要一念佛，西方极乐世界庄严就在我们现前显现，阿弥陀佛形象就在我们面前显现。实际上念念都在显现，但有时候说我们怎么看不到啊，是由于我们心还很散乱浑浊粗糙啊。当你能念数念打成一片，心非常宁静的时候，自然你就看到了佛像嘛，和净土的庄严嘛。啊，那这种现象就比喻成两面镜子互相照，这面镜子的光可以映在另外一面镜子，另外一面镜子也可以映在啊这个另外一面镜子，两面镜子交光互射互含，全息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前一念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十万亿佛刹之遥远，在这么大的空间当中，我现前一念就能过去。于是这怎么理解？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空间距离是建立在我们生灭心的基础上，现前一念的体性是真如自性的心，这真如自性的现前一念是超越时空的，是没有空间的距离的啊。所以这叫横遍十方之相。再从数穷三际来看，是超越时间，打破了时间的间隔。比如阿弥陀佛现前，佛光铸照，弹指间一念间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里空间的距离就没有了。闻尘运坏，即得往生，临终再定之心，即是往生净土之时，是同时态，没有时间的间隔。这就是在佛光当中，换句话来说，在我们的法界心念当中，它能够超越时间。好，超越时间它是什么情况呢？这个境界我们一定要超越逻辑思维，要么就觉得很难理解啊。啊，超越时间就是当我们现前一念念佛时，就是见佛时，念佛的时候就是见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们总说你，我念佛是要临终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啊，再到极乐世界，再不断的修行，就成就佛果。我们总是有个这么一个时间的这种推移啊。但是在不可思议的、世事无碍的、超越时间的这个界面上来说，我们当下念佛，念佛时就是见佛时，见佛时就是成佛时啊。 那我们就往生这一点也有时间的说法，我先求往生啊，先发愿求生，再实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无生法忍，再去广度众生。但是你在不可思议的层面说，你求发愿求生时，即往生时，即度众生时，这个过去未来现在没有时间的间隔，同时实现，没有前后的差异。这一点有时候我们读华严经会有一些类似的法语啊。华严经讲，你初发心时即成正觉，它就是超越时间概念来说。当一个菩萨成佛，菩萨成佛是在哪里成佛？众菩萨的念头当中，念念都有无量无边的菩萨成就佛果，而这是指菩萨众生的角度来说。站在佛的角度来说，当佛成就正觉的时候，也限量亲见一切众生都圆成佛果。这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还是凡夫，他怎么限量亲见我们就成佛了呢？那从三际同时来看，当法藏菩萨发了大愿度尽一切众生啊，发愿的时候，等他圆满大愿成为阿弥陀佛的时候，实际上在佛的自证的境界当中，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都能往生净土成佛。于是在我们众生角度，那就只能分为若已愿若已生，若今愿若当生，若当愿则当生。我们有一个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离不开这样的三际，但佛的限量超越这样的三际的时候，他在法界的层面就能够普见一些众生，同时往生，同时成佛。这个道理不可思议啊！只能用比喻来说。这里车夫大师提出两个比喻：因陀罗网啊，就是夜摩天王他的宫殿有一个因陀罗网。因陀罗网有摩尼宝珠啊，1000个摩尼宝珠，圆的、透亮的，好，它就会显现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一个珠子就能把999个珠子的珠光影子现在一个珠子里面。这个含着999个珠光影子的这个珠子又印到第二个珠子里面。第二个珠子又印在第三个珠子里面，你看它所有的摩尼宝珠，就是一个珠子含摄着另外所有珠子的信息，每个珠子是全息的，每一个珠子都是互含互摄互照的，那就形成一个重重无尽的这个境界了。这境界我们确实很难想象，在华严经十玄门里面就曾经就以这个因陀罗网啊无尽门来表明这个世事无碍法界的一种情形。所以车夫大师说，就是因陀罗网，就是刀立天王因陀罗网的珠光互含互摄重重无尽的境界，都难以跟这个当下一念全体法界以及念佛过程当中出现的不可思议的境界难以齐等。 超越时空的境界。啊，南柯梦氏略得一般。南柯梦氏是我们这个唐代呀、啊，有个李公拙，他做过一个传《南柯太守传》。原来都有些剧本啊，有种种传说，他就谈啊，做一个梦的事情。啊，主人公是一个淳于藩。他有一次做个梦，梦到了一个淮安国。淮安国呢，国王对他很器重，就把公主嫁给他，就做了国王的驸马了。然后就任命他做南柯地区的太守。这样，这个淳于藩就享尽荣华富贵呀、啊。啊，皇亲国戚啊，这个妻子呢啊，公主又很温柔美丽啊，所以啊，就是显赫一时。后来啊，邻国啊侵略这个淮安国，那自然就要抵挡了啊，抵挡这一打呢。打败了，公主呢也自尽了。啊，打败了，结果这个家破人亡嘛，啊，他的国王也对他就啊不那么重视，甚至要治他的罪，啊，但也是啊，并没有杀他，就把他遣回。啊，老家，啊，这么一个过程，哎，这么一下子，潦倒之余就醒过来了。醒过来，这个梦境非常清晰，再仔细一看，他就在槐树底下做的梦，在槐树的南枝下有一个蚂蚁窝。啊。他梦中所经历的就是蚂蚁世界的一桩事情，啊，所以后面人就把陈梦境叫南柯，啊，你看，这位淳于藩做了一个梦，很短的时间，然后这个梦中他一生大部分的经历。都完全做过了，有点像啊黄粱美梦的这个梦啊意思。用这个梦中所发生的事情来比况一下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它能够浓缩很长的时间，在很短的时间。啊，所以对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略为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一点奥妙。那么这个以法界心念法界佛所显现的大不可思议的超越时空的境界，你要悟证确实很难。如果从通途佛法来看，你要得到同生性菩萨，破一品无明呢，得到无生法忍，你才能显现世事无碍的法界。这在涅槃凡夫那是望尘莫及。但是这个境界，这桩事情，你仰信，你相信有这个事。却很容易，而这桩事也是净土法门良土世尊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处处宣说，不断的说净土法门啊，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阿弥陀佛一阵庄严不可思议，能信这桩事情的人不可思议，所得的果报不可思议。 啊，虽然我们对不可思议的境界不能限量亲证，但我相信佛不会骗我，我去相信他，相信他就直下承担啊，直下承担就是啊，听话去念啊，你老是念佛啊，你由于我们难念的心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名号不可思议，我只要老是去念啊，不要去打妄想，哎，然后暗合道妙，巧路无声啊，那么念的啊，念的跟阿弥陀佛名号开启了我们的如来藏性，我们全身都能得受用了。如果你没有一丝的怀疑，老实念佛，专门念佛，可以说参学事毕，到处参学的这个事情就画个句号了，不需要再去参学了。我们说啊，盲鞋踏遍走遍千山万水去参学善知识，无非是悟啊啊了知现前一念大事啊，能够选择好的法门。现在我们透过佛言祖语，我们啊，如果直下承担，参学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以佛的悟境作为自己的悟境，以佛给我们的方法老实去念，你能做到这一点，还要到哪去参学呢？参学是必数桌已办，我们的数桌是什么？就是了脱三界的轮回嘛，这是我们当务之急嘛。啊，你只要当下念佛的时候，殊不知求生时即往生时，往生时即度生时，这个数桌已经办好了。那是庆快生平呢，法喜充满呢。啊，已是娑婆世界，已不是娑婆世界的酒客，当下已是极乐世界的嘉宾了。啊，好，如果如获未能，但对大部分众生来说，他是不能这样去相信的，他充满着怀疑啊。尤其有怀疑呢，就不能啊老实去念，还是这山望到那山高，是不是想到比净土法门更好的法门还要去参学？那怎么办？那也随顺这样的众生根基，你就自己去参学参学吧，参学到最后比较比较吧，啊，一一观察啊，随分受用焉耳，啊，等你参学一圈。或者觉得哦，其他法门都很难对机，很难得受用，你最后回到净土法门，可能他比较老实了啊，但可能他一一参学之后，可能也就回不来了啊，那今生就啊呜呼哀哉了啊啊。所以啊，这个孟冬禅师啊，彻悟大师是这样的希望我们啊，直下承担，就内心深处就把参学已毕，数桌已办啊，作为我们啊学习净土法门一个圆满的答案。好，请看下面第八段。心能照业，心能转业，业由心照，业随心转。心不能转业，即为业缚；业不随心转，即能缚心。心何以能转业？心与道合，心与佛合，既能转业。业何以能复心？心依常分，任运作受，即为业复。 一切现前境界，一切当来果报，皆为耶所感，为心所现。为耶所感故，前进来报，皆有一定。以耶能复心故，为心所现故，前进来报，皆无一定。以心能转耶故，若人正当业能复心，前进来报一定之时，而复发广大心，修真实行，心与佛合，心与道合，则心能转业，前进来报，定而不定。好，请看这一段。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我能不能改变命运，念佛能不能使我各方面变好。大家好好的参究这一段，这是命运升起的机制以及改变命运的方法都在里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基本的道理：心能造业，心能转业。我们的命运是由业力决定的，卡玛。但业是身口意三业嘛，它的主宰就是心啊，这个心是造业的主体，业决定命运，那么心也能转变这个业力的方向，业报。大家看《了凡四训》，袁了凡呢，原来他认为命运是一定的，所以消极无为啊，结果碰到云谷禅师给他一段开示，他才了解哦，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就开始着手改变他的命运啊。所以他改变命运还真的是立马现前啊，做三千件善事，命中啊考不起举人啊，考不起进士，他就考取了进士，啊，命中没有啊子女啊男孩就有男孩，啊，命中的寿命啊只有五十几岁，他活了七十多岁，啊，所以他现身所享受的都不是他前世的因所定的，啊，前因，啊，一般人认为是天。天定者圣人，这就说以前的业力很难转，但是又一句话叫人定者圣天，就是你啊改变心念啊，兢兢业业的修持善行，那以前的业因就不能起决定作用了啊。所以这个啊，袁了凡的这个四训啊，特别是他改造命运的那一章，就把这个人心能造业，心能转业作为一个公案例子，做了一个诠释。好，那看这个善恶业是心造的。啊，于是业由心造，那个业也可以随着心念的转变而转变。如果你当下这个心不能转业，不能转变业力，那就被这个业力所吸附。这个业力不随心而转，就能够吸附你当下这个心。 但一般的人他的心力不会太强，大部分人都是按照他业力的轨道心念的那种惯性而生活，所以一般算命就算得准。但少部分知道改造命运的方法，他忽然啊起了一个大的心念的转变，那这个命运他是算不准的啊。所以现在一些算命的人他有个啊行规啊，不跟出家人算命啊，算不准啊，就这个道理。因为他出家的那一念那就不可思议，他就改变了他的命运啊。好，那心怎么能转业呢？比如前世造的恶业啊多，今生潦倒或者有种种疾病啊，但你当下这一年生了大惭愧心啊，这个来啊生了大菩提心来行善业来念佛，当下你这个心跟道清净平等之道相符合，心跟佛心相符合，这样的道力和佛力跟你的心力互动，就能转变你原来的业力。但业为什么能复心呢？就刚才讲，一般的人这个心都是随着他的惯性而走，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原来做了什么孽，今生就受什么样的业果，这就被业所系缚所控制，他没有主宰啊。所以我们人生当中现前一切境界是顺境逆境种种人际关系啊，以及未来的种种的果报，都是我们的业力所招感的，也是由我们的业识的心所显现出来的。既然现前境界是为业所感，那么这个境界来啊来报的时候，那就有它的一定的趋势，是由于这个业本身就有控制系缚心的这种能力啊，这种趋向。但是唯心所现，这唯心所现就给予了当下这个人的很大的主观能动性，给了他一种选择的机会。当这个业力所感得的这个境界来报的时候，由于你现前一念心怎么去啊应对它，就决定了这个业报定中又有不定，是由于你当下这念心能够转业故。所以如果一个人正当那个业果啊要控制自己的心有个一定的果报的时候，忽然他发起了广大之心修真实之行，这个心当下这个心它跟佛的名号功德相应，跟清净平等道相应，那这样的心就能转业啊。原来的业力的果报现前来报的时候，本来一定要报，但是他发了大心，忽然发了大心，马上转变就变成不定之业。这个原理说起来很抽象，讲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也是我们净土杂志前两期登了一篇念佛感应，就是德文师写的啊，师德文啊，他就是我们方丈寮的一博师。在他身上就有一个例子，他的出家的因缘。他就是原来呢家族里面都有一个遗传，就是男众都是寿命不长。由于同业所感，他也就是30多岁就得病，得的不是一般病，肝癌。 得了肝癌，他为什么得肝癌？他也在反省呢。这时候他闻到佛法了，反省自己杀生。啊，这个人倒挺善良，但是有一个喜好，就喜欢拿着鸟枪去打麻雀啊，打鸟，又喜欢吃肉啊，个子不高，吃的胖胖的啊，这样一来得了癌症。得了癌症之后，他的同房间一起治疗的几个人呢，都去世了，都死了。那他是怎么死里求生的呢？他有天听光盘，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得癌症，就是由于杀生。所以他当下就痛哭流涕啊，生了大惭愧之心，当下就发愿不吃肉了。那就不吃肉，这个在一般的家庭也不能接受，你得了癌症，身体很虚弱，不吃肉怎么行呢？然后他就咬定坚决不吃，然后开始念佛。念佛那时候开始念，也泛泛悠悠，好像有点效果，又好像效果不大，反反复复。他就有一次发了大心，到东林寺参加佛七。他参加佛七，这个身体都很瘦弱，他就准备在东林寺念佛往生了，往生算了。而于是在佛七的时候，我也没有注意，那时候他那个他说是佛七，他走在我前面，我走在后面。他有一天念念念念的，忽然很悲痛，也是掉眼泪啊，然后全身发热啊，这全身发热，最后慢慢就在东林寺，那时候佛期是49天了啊啊，他在这个佛期期间，一方面精进念佛，一方面下厨房给大家啊做义工啊，扫地烧火啊，这些啊非常勤奋的做，结果就在这佛期当中，身体有大的改变。大的改变。